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马太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第二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三章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第二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早上有神的仆人邓牧师来传讲主的话语，题目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既保守你的仆人，给他有健康有精神恩典力量，可以站在讲台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就求主借着你的怜悯你的慈爱，用你的大能托住他，借着弟兄姐妹同行的带导，也看到你自己向我们施慈爱，显明你的恩典，特别借着你的道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求主掌管一下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面前有很好的领受， 让我们真是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在听的当中看到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借助你生命之道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仰望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青壮主日，刚才青壮年人他们献诗，主的爱比天更高，主的恩比海更深，主的爱奇妙，主的爱丰富。但愿主的爱不只是在青壮团体当中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一起的追求成长，也能够在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的体会主的爱，让我们享受主的爱，更好的来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他。回到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我们知道一般上人都希望受到人欢迎、拥戴、高举，尤其是受到很多人追捧、崇拜的这些明星歌星，他们在哪里出现都吸引他们的粉丝、他们的支持者，越多人聚集，越多的声音越好，就证明他们的身价、他们的身份被人爱戴、受欢迎的程度是多少。如果他的出现没有人注意、很冷场，他一定会很难过，接下来可能不晓得会知道什么新闻啊。我们说不要说是明星歌星或者公众人物，或者你想一下你自己，如果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在一群人当中你被忽略了，或者别人在讲一些把你贬低下来的话，那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可能你整晚就不开心，你会不会这样呢？当工作很有成就，在人面前显得很风光、受人注目，就像一个灿烂的明星，很兴旺、很兴盛，被人称赞、被人高举，我想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相反的，如果当工作不出色，显得很没有成绩、很糟糕、没有人注意、被人忽略，我们说很落魄，那对一些人来说很好像是一场噩梦，很难接受的事实。怎么会这样呢？特别是从一个很受人欢迎、受爱戴的情况，忽然落到一个低谷，被人拒绝、嘲笑，似乎很少人会面对。你没有想到哪一个圣经人物是这样？我心里面想到一个，就是以利亚，对不对？在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说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450个巴利先知在那边较量，求神、求自己的神，各自筑了祭坛，求自己的神降火烧他们的祭物。我们看到巴利先知在那边一直求，也没有任何动静，甚至以利亚说可能你们的神睡觉了，或者你们的神在默想在做什么，你们大声呼求吧，他们就在那边跳，在那边用刀刺自己的身体，不过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就当以利亚他在神面前祷告，结果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了他的祭物，证明耶和华是上帝。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以利亚在那个里面就得胜了，那么直到众人的心开始知道耶和华是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很荣耀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在列王记上18章19章之后呢，就说到他应作王后耶洗别的一句话，落荒而逃。所以在一个很高峰里面，他就突然间好像落在一种很软弱的情况里面。人有的时候就会这样。那我们今天看这个约翰在旷野，他大声呼喊。刚才我们所看的圣经马太福音3章，约翰在旷野在那边宣讲悔改的信息，那么也在约旦河为人施洗。他所做的一切看来是很轰动、受人注目，他的讲道也很吸引人，很多人来到他面前听到，愿意接受他的洗礼。那么马太福音3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里说，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圣经说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我们看到说，约翰的侍奉很成功，这样的一个福音运动受到很多人的肯定、爱戴和欣赏。他工作的表现也引起了宗教领袖的不满。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申命记13:1-15，还有18:20-22，那里记载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肩负着管理国家宗教生活的责任，其中一个职责就是要查问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先知是不是有神差来的权柄。所以当约翰忽然间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先知的身份，在旷野出现，然后大声的呼喊人悔改，在约翰的受洗，很多人被吸引去了。因此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差派祭司、利未人组成的代表团，这些法利赛人去责问耶稣。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请翻开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19，我们一起读19-28。19-28，我们一起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与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做的见证。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引起的轰动，当时这里19说，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他们就差派了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来查问耶稣。他们一连问了三个问题。19说：“你是谁？这样你是谁呢？你到底是谁呢？你自己说你是谁？”一连串问这几个问题，可以说约翰所做的见证很有果效，所以这些人就来问他。因为有一些百姓，他们可能约翰就是神所应许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所以这些人就问说：“那你是谁呢？你真的是像犹太百姓所说的是那位弥赛亚吗？”约翰就立刻否认说，20，他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约翰知道他自己身份是什么，他所做的事虽然使到百姓迷惑，但是约翰清楚他自己身份，他不是弥赛亚，所以他清楚说，明说，两次说明说，并不隐瞒，意思说很清楚很坦白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我当作弥赛亚。然后他们第二个问题说：“那你不是弥赛亚，那你是以利亚吗？”所以21说：“既然你不是弥赛亚，不是基督，那你是以利亚吗？”根据马拉基书3:1-4:5，那里记载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马拉基书说到神要差派那位使者快要来到。那么在马拉基书4:5说， 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因此犹太人他们都认定说，弥赛亚来临之前呢，以利亚出现替弥赛亚开路。那因此他们认为说，既然施洗约翰不是基督，不是弥赛亚，那是不是以利亚呢？那施洗约翰也说，也是否认他不是真正的以利亚，他只是有以利亚那样的性质和能力。那么他们就再问第三个问题了，二十二节，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可能第三个问题是，那是你既然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那么是不是先知呢？他们第三个问题说是不是先知，二十一节，因为根据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你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清楚的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出现，而约翰的工作所见证的那么有成就，既然他不是弥赛亚，也不是以利亚，那么他是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伟大的先知呢？要领导以色列民。那施洗约翰也回答说不是，三次都说不是，他不是弥赛亚，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伟大的先知。那么这些人就觉得，那你这三样都不是，那你到底是谁呢？所以二十一节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吧，不要我们猜。然后施洗约翰就这时直接回答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秀子主的路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施洗约翰他就回答说，他是那旷野的一个人的声音，也是以赛先知以前所预言的。因为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那边有提到说，有人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施洗约翰就说明他就是那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做开路先锋。那这些差来的这些代表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还是不满意，他们继续的追问他说，你既然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个先知，那你凭什么受洗呢？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说只有弥赛亚，只有基督伟大的先知才能够给人的洗礼。那施洗约翰你是谁？你既然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没有犹太人公会认同许可，你凭什么权柄在这里做这些工作？师父好像觉得说侵犯到他们的这个宗教权利。那约翰怎么回答？其实约翰是答非所问，他在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解鞋带是仆人的一个很卑微的工作，施洗约翰就说，将来那位来，他连这样的一个卑微都不配，就说明那个后来的那个基督是何等的伟大，只是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认识他，不过这个人已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约翰认识他，约翰就是要预备人心来接受这位基督。那这是当时公会的人对约翰所做的一些事情提出一些质问，而约翰的回答。我们看今天刚才所读的第二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是刚才所读过的。那施洗约翰的门徒看见原先跟随他们老师的这些人现在已经转去跟从了耶稣，所以施洗约翰的一些门徒就很不高兴，产生一种不满，他们就来到约翰面前说，众人都转向耶稣那里去受洗了。弦外之意就觉得说，你以前为这个人洗礼，介绍这个人，见证这个人，现在很多人都转向耶稣去了，他们好像为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是不是觉得说， 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把你的本来的门徒拉走了？那施洗约翰是不是也觉得是哦，很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施洗约翰没有这样。施洗约翰是不是很自爱自怜？没有。施洗约翰告诉这些人，这些是不是很同情他，为他说话的人？我们看施洗约翰怎么回答，27节到30节，施洗约翰说出了四个原因。众人为什么到耶稣那里去呢？施洗约翰不是感觉到愤愤不平？没有。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认为说，权柄都是从天上来的，受人拥戴是神特殊的恩典。现在耶稣得着人的心，众人都到那里去，这是神给他的，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要相信这是神的恩典。然后施洗约翰有在28节就表明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也可以给我做见证，就是说你们也听到我曾经告诉你们说，这个人就是神所差来的。施洗约翰就意思说，现在耶稣被众人高举信人，就显明说他所做的见证是正确的。然后29节，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他就提到他与弥赛亚的关系，好像是新郎的朋友和新郎的关系。那么当新郎出现的时候，新郎的朋友就很高兴了。那以前的婚姻就是亲友介绍，牵引新郎到新郎面前，新郎到新娘那里去。当真的到结婚的时候呢，新郎出现和新娘在一起，新娘的朋友或者介绍人，他们就可以功成身退，他们就完成使命。那么约翰在这里说，他就是好像那个新郎的朋友，就是那个介绍人。当耶稣出现了，他可以功成身退了，他做完他的工作。然后在30节，他跟说，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我们从这两处圣经，无论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22节开始那边，以及在这段圣经，施洗约翰向那些公会差来的人做的见证，以及他对门徒的教导，我们看到他是很谦卑的，说明他的身份，肯定他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借助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思想三方面，也一起来学习。首先第一点，我们说施洗约翰他肯定他自己的身份，他坚定不移的忠心的为主做见证。他一直的说他不是基督，是基督的先锋，好像开路先锋一样。那约翰他不会夺取上帝的荣耀，他否认自己就是人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真正要注意的是后面那个人，他只是行在基督面前为他铺路，他主要是带领人介绍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他不是基督，他只是基督的介绍人，基督的见证人。他不是以利亚，虽然他有以利亚的那种性质和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天使向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显现，预言他妻子伊丽莎白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曾经有这样说，路加福音第一章17节，他要使，就是指到施洗约翰，他要使以色列人回转归主他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那主耶稣也宣布约翰就是以利亚，他先到这个世上来是要复兴万事，那是马太福音17章11节。不过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是两个人，只是以利亚是有，施洗约翰有以利亚那个先知和能力，但是他不是以利亚。那么他也自己说明他不是那个摩西所预言来的那位伟大的先知。摩西所预言的是弥赛亚，要继续领导他的百姓，明白神的旨意。 而约翰说明他不是，他完全没有政治的企图，他只是预备人的心来引荐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说，施洗约翰他见证很诚恳，一点都不含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宣告说明，他教导他的工作一直都是指向耶稣。他说，我是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火给你们施洗。那么在马可福音一章第七节，他也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看那位将要来的比自己更大，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坚定不移的，不管别人怎么样看他。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侍奉上如果有什么成就果效，或者别人怎么样看重你、尊重你、称赞你、以你为荣，认为你是最好最适合的人选，重视你所做的，那你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可能心里面洋洋得意，把自己当成那个重要的人物了，是那个主角，却忘了自己的身份。其实我们不过是配角，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侍奉，我们都是配角、配角。我们主要是见证耶稣是主，只有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让人透过我们来认识他、跟从他、敬拜他。那约翰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工作，明显有影响力，得到群众的拥戴，很多人到他那里去，但是他没有把这一切当作是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荣耀。他清楚知道他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他是为主做先锋，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他知道自己只是一盏点着的明灯，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介绍他的时候提到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做见证，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到八节。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光，照亮世上一切的人。因此当耶稣来到约翰和那里的时候呢，约翰就指着耶稣对门徒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约翰见证和介绍耶稣，一些原本跟随约翰的那些门徒，就好像彼得、安德烈，后来就跟从了耶稣，最后也成为耶稣重要的忠心的使徒。我们可以说约翰的见证给我们今天每个跟随主的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把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跟从我们、来拥戴我们，必须确定说我们的身份是为主做见证，是将人完完全全引到耶稣面前，他才是真正的主角。就像施洗约翰一样的介绍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使人相信耶稣是谁，定睛仰望这位救主。今天我们是不是清楚自己的身份，在教会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是不是坚持不移的为主做见证？无论在我们工作侍奉当中有什么成就，受人注目欣赏，都是指向耶稣，贵荣要给他，他才是真正的主角，是教会的主。我们都是配角，我们是靠边站，我们不是重要的地位。时间到了可能就要退下啊！不要混淆，不要以假乱真，冒充身份，多取了主的荣耀。那如果约翰施洗约翰他有一点点动摇自己的身份，既然你们把我当作以利亚，我就是以利亚咯，既然你们把我当作那位先知，我就是那伟大的先知咯，既然你们把我捧作为王，我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位。肯定是约翰知道他自己身份是谁，他不绝对不会这样。如果有私心的话，可能当人捧你的时候，当人真的错解你的时候，你说啊，是我就是那位啊，我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如此呢？今天教会有的时候有出现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可能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不确定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有主的生命，可能只是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侍奉，很会说话，或者满口属灵话，很会明白圣经真理，好像是明白圣经真理，实际上没有基督丰盛的生命，却喜欢在教会带领、指挥、评论，结果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因为只有头脑上的属灵知识，甚至很有恩赐，热心善于侍奉，确实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可能吗？然后这是需要每个人肯定你自己与神的关系，你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是不是重生得救神的儿女，是不是真正的爱主爱教会。那我们必须在生活言行，我们行事为人上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写明出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神的，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肯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谁，不是因为比别人高一点或者被别人称赞一点，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比人高人一等，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我们就真的是很好的来服侍神。我们知道在社会外面很多的这些专家，他们必须表现在态度，在各样的事情上给人很好的印象，表现得很专业，他们可以加分，他们可以得罪人的称赞，甚至可以得罪人的意义。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呢，不是这样。就像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文，服侍神要像做仆人一样，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不是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人看到就做得很好，表现得很好，看不到就随随便便，不是，总要存诚心诚实的心敬畏主。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讨人喜欢的，是讨神喜欢。那这是每个基督徒要确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差派，是神选选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同时今天在我们侍奉上如果有什么成就什么果效，或者别人如何重视你赞赏你引你为荣，感谢神，认为你是众望所归的，认为你是重要的人物，那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把自己真的当成是那个主角，忘了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配角，我们不要超越了神的地位。所以施洗约翰他清楚地说，我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他要显明基督，不会因为人怎么样看他，他就将错就错，顺势的用这样的一个身份。其他人或许可以冒充基督弥赛亚，博取名誉声望，但是约翰是忠实的见证人，他的暗示，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先知，我不是以利亚。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虽然很多人来到他面前引起轰动，但是他没有因此把自己看得很高，越过了基督的荣耀。他永远看自己，知道他只是一个配角。当他所介绍的耶稣基督登上舞台的时候，他就下来了。他清楚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身份是什么，以致我们更坚定不移的来见证他，归荣耀给他，指向他，让众人都仰望他，完完全全把人带到主面前。第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不只是清楚自己的确定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也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很诚实勇敢的传达神的话语。所以他自己说他是旷野中的一个声音，他只是一个声音，代表天上的神发源，要唤醒沉迷在罪中的灵魂，叫他们从罪里面悔改，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他在旷野，他在百姓当中呼喊，他呼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修直主的道路，表示人要脱离罪恶，行在正直的道路上。他形容自己不过是旷野的一个人生，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他很谦卑的表明自己不过是一个人的声音，他不是众人所仰慕的那位，他只是一个声音，是神用他来宣告神的道的一个管道。虽然他住在旷野，好像先知那样的一种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但是他不是要故意的表现突出自己，他所说的话是为了荣耀那位弥赛亚，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虽然他在旷野宣讲悔改的信息，很多人来听到，接受他的教训，承认他们的罪，也在约旦受洗，圣经记载很多人到他面前，甚至连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撒都该人都来到约旦河，也要接受他的洗， 不过我们看到说，约翰勇敢的责备他们，约翰师父注视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借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给我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约翰很严厉的警告这些宗教领袖，不要像群众那样只是表面上来接受洗礼，你是不是真正的悔改，是不是真正的行神的道。所以约翰不客气的对他们说，要借出悔改的果子来与神的道相称，不然的话你们就要被剪除。那约翰就是这样大胆勇敢的宣讲真理，他不畏惧那个权、那个强势、那个恶势力。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当希律王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这种违背婚姻制度、违背上帝诫命的这种淫乱行为，那约翰也很大胆的责备希律王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他也没有顾忌说希律王那种身份和地位，他勇敢说 No， 你这样是不对的，是不合真理，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对的，显出他那种真正先知的那种品格。当然施洗约翰勇敢的指出罪恶，不妥协，为真理说话，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在马太福音14:1-12告诉我们说，因为约翰斥责这个希律王和希罗底这个不正当的行为，他就被下在监牢里面，甚至最后他赔上他的生命，人头不保，他被割下来，他头被割下来。但是他对真理不妥协，在强权恶势力的面前不低头不畏惧，勇敢的说话，则被罪恶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作为神的儿女，福音的使者，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使用我们的声音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忠实的传讲福音真理，让神的权威、权柄、能力、神的心意借着我们的声音传扬出去，不是讲好听人喜欢听的话，不是讨人喜欢，平安平安，神赐福给你，你爱主爱教会，你奉献越多，神就越赐福给你，只要你有信心求，你的病一定能够得着医治。神爱人要给人健康、财富、成功、顺利亨通，这样的声音是不是神的道？这样的声音是不是纯正的福音？有人这样讲，因为很多人喜欢听，听得很舒服，迎合人心。但是施洗约翰，你看到他所讲的不是迎合人心，都是责备罪恶。虽然他只是人的一个声音，不过他这个声音是被神用，成为神话的出口。他没有说任何夸张的话，他所说的都是圣经所记载的，很诚实的自己勇敢的见证。他自己说，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个太阳，他是太阳出现之前的晨星，当太阳出现之后呢，这个晨星就消失在太阳的光芒当中。他不是新郎，他只是新郎的朋友，他不是牧人，他只是开羊圈开门的人。他的声音是被主使用，诚实勇敢的讲出真理。在一个教牧同工分享会里面，几个牧师传道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分享，就谈到牧养教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话题他们就自然讲到讲台的侍奉，当中有位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牧师就分享说，他讲到的信息和样式那个摆灯啊，弟兄姐妹已经习惯了，有一些话或者例证还没有，只是讲了一点还没有全部讲完，台下的会众大概已经知道说下一班他要讲什么，后面是要讲什么，尤其是婚礼或者追思礼拜的信息。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笑，是不是我在讲我自己？其实不只是我，这是一个教牧同工分享会，有很多在一间教会服侍20-30年的一些牧师都这样的一个体会，那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就有同工分享说，最好换一把声音，不要常常是一个声音，有时需要请另外一些传道人来讲，因为听久了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已经麻木，不再受感动了。会不会这样呢？弟兄姐妹心里有数啦、啊、感谢神啊，我们教会也不是常常我一个声音， 即使以前伟华传道没有回来，我们也有其他外来的讲员。不过感谢神，伟华传道回来了，他讲道讲得很好，所以我就请他多讲，他一个月两次，我一次。啊，不是欺负他啊，这是给他一种操练。反正他年轻人越接受挑战，越讲就越好，这是他的福气，也是教会的福气，对不对？当然每个传道人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传道人讲道很生动很活泼，很适合的例证，很吸引人。那在这样的一个教牧分享会里面，最后有一个资深的牧师，他就语重心长地说，除了讲道以外，有什么是我们能够让会友羡慕的呢？传道人有没有丰盛的生命来托住他所传的道呢？他这样的一个分享，使到当中的传道人他们就真的在那边反省，在那边沉思。然后这个牧师他就继续提到恩赐，他说就像身体上有手有脚有口有眼，在运用恩赐的时候呢，传道人似乎只是很会用口，所以这位资深的牧师就劝勉传道同工说，不要让信徒只是羡慕我们的恩赐，而是让信徒羡慕，让他们羡慕我们的生命与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羡慕领袖的是他的恩赐，很会做，很会说，还是你羡慕他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确实的，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只是听你的声音，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是多么的动听好听，他也会看你台下的生活表现是不是与你所讲的相称。那这是每一个牧养教会的传道人牧师的挑战和使命，不只是讲神的道，要活出神的道。我们请外来一个讲员，他讲得很生动很怎么样，你没有办法看到他真正的生命表现是怎么样。但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一个传道同工，这是我们的挑战，不只是讲神的道，要活出神的道。施洗约翰的声音传讲神的信息，他的生命侍奉生活也见证他所传的生命之道，他清楚神给他的使命，用他的声音见证神的道，也用他的生命来活出神的道。这是施洗约翰，他清楚知道神给他的使命。今天基督徒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吗？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你有去传福音吗？你的声音是不是线上被主使用，传讲神的恩言，见证神的信实，而且借助你的生活言行，让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让神的权柄能力透过我们的声音传讲出去，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见证我们所传的信息。像施洗约翰那样，他清楚知道他的使命，忠心的活出神的道。最后我们看施洗约翰，他也清楚他自己的角色，他是高举基督隐藏自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很多人到耶稣那里去，门徒很不高兴，很气的来向约翰报告。虽然约翰的门徒他们也知道，他们老师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不过总是有一种看到自己老师现在好像不受人欢迎的，这些学生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人之常情。看到自己所敬佩的老师或者所支持的人现在好像没落的，反而另外一个兴起来，觉得很不知味道。那约翰他很清楚地回答说，若不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的回答和他的学生看法完全不一样，他流露出那种高尚那种谦卑的品格。他说明耶稣得到民众的爱戴，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如果耶稣不受人欢迎，反而约翰觉得说这是他工作做得不够。那现在看到人去拥戴耶稣，到耶稣那里去，所以约翰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因为约翰他自己清楚他了解他的角色是什么，他以此为乐。虽然他比耶稣出来早，他也替耶稣洗礼，但是现在人往耶稣那里去，他一点妒忌都没有，反而以此为乐。因为他整个任务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他清楚自己的角色。所以虽然人会觉得说，你就是基督吗？你就是弥赛亚吗？ 你就是以利亚吗？你就是那伟大的先知吗？他都一直说不是，他只是简单的说，我是旷野中的人声，人的一个声音。他心里知道说，他不是那一个光，乃是为光做见证。他没有夺取基督荣耀的身份，不管人拥戴他欢呼的声音，约翰没有迷失，他没有冲昏的头脑，可见他是一个真正高举基督隐藏自己的人，那种谦卑生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看了这两段的经文，我们思想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有人被主重用，担任重要的侍奉，你的反应会怎么样？甚至超越了你，你是不是为他感恩欣赏，还是你心里很不舒服，耿耿于怀，甚至一种对抗的作用？那我们看到生命记，对不起，在圣经那个创世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提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面对的问题。那当时有一个巨人哥利亚向以色列人谩骂和挑战，扫罗王和整个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去迎战，就任凭这个哥利亚向以色列军队骂阵。当时大卫被父亲差派到这个营地探望他当兵的哥哥，当大卫看到这个情景，大卫很难受，怎么全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去和这个哥利亚迎战呢？任由这个哥利亚这样的嚣张，这样的来谩骂耶和华以色列军队，所以他就说他要出去对付哥利亚。你说这是大卫不自量力，或者意气用事，或者想出风头一举成名天下之吗？肯定不是。当扫罗知道大卫要出去的时候，他也觉得大卫你凭什么出去呢？你有什么能力去对抗哥利亚？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出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真的好像一个天和地的比较，你凭什么出去与人搏斗？等于拿鸡蛋碰石头，不堪一击。不过大卫还是很坚持的说他要去，他提出他以前在牧羊的时候杀死熊和狮子，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说哥里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之手。所以当扫罗看到大卫这样坚决勇敢的态度，最后还是让大卫出去，不过就给他自己的战衣，把这个铜盔铠甲给他穿戴，但是大卫试了之后觉得平时没有穿，没有试过，根本不会用，所以大卫就没有用。大卫就自己手里拿着那个牧羊的杖，到溪水那边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放在袋里面，那手里拿着平时打那些豺狼野兽的那个帅石的机弦，就去引荐非利士人。那当哥利亚这个巨人看到大卫这个年轻模样的牧人，开始的时候是很讥笑他，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大卫靠着耶和华的帮助，勇敢地朝着哥利亚跑去，就从他手中拿那个帅石的机弦放的石头甩出去的时候，不偏不倚的就打到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额头，石头进入他的里面，他就扑倒在地上死了。那非利士人看到他们的这个哥利亚勇士死了，就都逃跑。当时以色列和犹太人就呐喊追赶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大卫就因此被引进去见扫罗，从此就在皇宫出入。扫罗无论差派大卫到哪里，大卫做事都很精明，大卫就成为扫罗军队的战士长，百姓和扫罗的臣部都很喜欢他。那扫罗有大卫在身边，原本可以成为他很好的帮手，对治理国家、平定战争都有很大的好处。此后呢，我们看到说，妇女们在庆祝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他们欢欢喜喜打鼓、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和大卫。他们用对答的方式一唱一答，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应着这句话，我们看到扫罗很不高兴， 因为他们赞美大卫好像越过了他，他觉得不被尊重。圣经记载说扫罗盛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他似乎受到威胁，妒忌大卫，开始对大卫怀疑，充满着恶意。妇女们在唱那个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没有轻视扫罗的意思，还是把扫罗放在前面。扫罗杀死，如果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可能把他就更不得了了。事实上他是把扫罗放在前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也是事实。扫罗你都根本不敢去面对哥利亚，是大卫吗？不过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就应着这句话，本来一个可以很好的助他一臂之力的这个大卫，可以跟他平定他的国家的战乱，可以扶助他更好的做王，不过因着这句话他妒忌，因着这句话他容不下大卫，从那时他就是怀疑大卫，而且要追杀大卫。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因为人的一句话，或者人无意当中那一句话伤害了你，或者忽略了你，或者没有称赞你，或者称赞你的时候把你和别人比较打了折扣，你很不高兴或者耿耿于怀，或者你觉得不受尊重，从此就不要和人合作？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在弟兄姐妹侍奉的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他忘记通知你，或者没有先求你的意见就先说出来了，你觉得你不受尊重吗？哎，我是团长，我是组长，怎么没有先问过我呢？在侍奉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态，是不是高举基督隐藏自己，像施洗约那样，不是我太重要，神的工作神自己最重要，他被高举是最重要。如果有一些事工作得很好，有声有色，众人都很赞赏你肯定你，看来很成功很有果效，不过如果时间到了，神清醒另外一个人取代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乐意的顺服接受呢？尊重神的安排带领，尊重神的兴起的同工，是不是这样呢？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感谢上帝，伟华传道回来，我很高兴。啊，并不表示说，我好像什么施洗约翰，我功成身退，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时间到了，人都需要接受，人也都需要感恩。真的，神在教会里面做不同的工作，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掌管。当你带领介绍一个人认识主，侍奉到一个地步，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你是不是一直不肯放手，不愿意隐退？啊，记得在属灵的事情上，高举基督，隐藏自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我们学习谦卑，有资格可以坐高位耍大牌，不过我们宁愿选择谦卑。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正是这样，耶稣他以师尊的身份弯下腰，拿着水盆替门徒洗脚，他以神子的地位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他以神迹的大能，但是他却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以神性却披上肉身，他以天国的荣耀，他却唤起马槽的简陋的马槽，他有君王的荣耀威严，但是他却成为好像很卑贱的一个服侍人的仆人。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专心的聆听，不是最有恩赐的讲员讲道，你还是渴慕的心听，而且得到领受，得到鼓励。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当我们的意见没有被认同的时候，我们仍然尽心竭力的去执行大家的意决，我都不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我们是这样的态度吗？不是。谦卑是什么？当集体努力成功的时候，自己被忽略，被隐藏在角落，还是欣赏组员享受成功的喜悦，你一点也不在乎，感谢神，为他们感恩。谦卑是什么？当肢体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谦卑是什么？诚心认为一切今天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赏赐的，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谦卑是当你被人夸耀，当一个被人夸耀的族长领袖，他愿意服侍主员，服侍那些看来没有什么恩赐的一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谦卑。求主帮助我们看施洗约翰，他清楚知道他的身份，他是坚持不移的为主做见证，指向耶稣。他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是勇敢的，很诚实的，成为一把声音，也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他所传的道。施洗约翰他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任何时候都是隐藏自己，高举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回到你面前，让我们知道只有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一切都是高举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肯定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所领受的身份，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你面前忠心的服侍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所领受的使命，让我们的声音来被你使用，也让我们的生命来托住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见证的道。也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清楚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真的要高举你，真的要让你伟大，尊主居首位。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不断的去操练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以致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愿主恩待帮助我们，就像我们今年所定的主题，这样的谦卑服侍，效法基督。愿你自己来帮助你的儿女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